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空中明慧，您现在听到的是第682期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1999年邪恶开始镇压法轮功后不久，由中国大陆大法弟子自发创办的修炼者周刊，主要面向一些无法经常上网的大陆法轮功学员，内容包括海内外法轮功新闻、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和观点等。
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法轮大法学会通知、呼唤良知解体迫害、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海外学员证实大法讲真相摘要、大陆综合消息，在新闻之后是修炼原地栏目。
首先请听法轮大法学会通知。法轮大法学会通知，请通知到各地学员马上把不是大法网站上的师父讲法通通拿下去，也就是说，除了法轮大法网、明慧网外，任何个人、团体、机构拥有的网站、网页等网络媒介都不能刊出和转载李洪志师父的讲法，包括文字、录音、录像等等，如有违犯通通拿下去，特别是常人网站，即使证件网、澳洲光明网、欧洲圆明网、亚太政务网等网站现在也都是链接到明慧网和法轮大法网，任何人都不能在其他网页转登师父的讲法和经文。如果过去有上述情况，请立即把文字和音像资料拿下来，如果不听从劝告，有意侵犯版权和以各种借口推脱的，就是乱法行为，出问题自己负责，谁不拿下去，后果是很严重的，包括生病等，很快就有报应。这些年，很多人自以为是，在大陆网站、博客、微博、个人书画等等地方引用师父讲法，还认为自己讲真相很好。有人把师父讲法放在 YouTube 等常人网站，完全不顾及师父的版权、著作权，甚至断章取义、篡改和删节。还有很多人引用却不署名，甚至作为自己的书画作品署名。当然，学员在交流修炼大法、修炼心得中引用一些师父讲法是可以的，但一定要注明出处，明慧网或法轮大法网。正面弘扬大法，也可以在获得允许的情况下把大法网站的链接告诉世人，但是大法学会、大法网站有权要求其删掉链接。法轮大法学会2015年2月2日。
呼唤良知解体迫害，请听一组来自世界各地的报道。2015年2月1号，来自大台北的上千名法轮功学员汇聚在著名景点自由广场，举办法轮功正法之路图片展，让各界民众，特别是来自中国大陆的游客，了解法轮功的真相。一幅幅真实的历史照片，见证着法轮大法缘起于中国大陆，经由口耳相传至神州各地的盛大场面， 以及大法红传世界在各地受到欢迎和褒奖的盛况。一排真相展板图片与说明，展现法轮大法的美好，揭露中共无理迫害的邪恶本质，天灭中共恶人遭报的必然，以及全民反迫害的大事实况。
美国白宫2015年1月30日正式回应在白宫网站上关于调查和谴责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联名请愿，谴责中共非法摘取人体器官，迫害信仰自由。白宫回应说，美国政府反对非法和不道德的器官摘取和贩卖，我们已经敦促中国停止从死刑犯身上摘取器官，并同中国高级官员谈及这个问题。中国领导人曾许诺停止从死刑犯上摘取器官用于移植的做法，但是我们了解这类行为还在继续。我们严肃对待这些指控，并将继续关注事态以及中共当局实现其承诺的行为。白宫指出，中共当局的人权问题和对待法轮功学员的方式仍然让我们关注。自1999年以来，美国国务卿一直因中共从事或默许对宗教自由的严重侵犯，将其列入国际宗教自由法特别值得关注的国家名单中。美国国务院在2013年各国人权现状报告和2013年国际宗教自由报告中指出，中共政权对宗教自由权利的尊重和保护出现恶化。2012年12月2日在白宫我们人民的网站上发起的这项公开征集签名联署请愿活动，要求奥巴马政府调查并公开谴责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和其他被关押人员器官的罪行。请愿书呼吁，活摘器官是反人类的罪行，这一残暴罪行在中国发生已经超过10年，美国作为捍卫人权的世界领袖，有道德义务站出来公开发声。
1月27号是个特别的日子，大屠杀纪念日，纪念当年那些被纳粹酷刑折磨杀害的受害者的日子。2015年的这一天，芬兰法轮功学员在赫尔辛基市中心举行烛光守夜活动，悼念成千上万被中共迫害致死的中国大陆法轮功学员。在火车站附近的步行道旁，随着悲壮肃穆的音乐，法轮功学员们静静地手捧死难同修的遗像一排坐开，这肃穆的场景使得很多芬兰民众冒雪驻足观看，前来了解真相及签名支持反迫害。莱姆先生一听说是征集签名反迫害，二话不说就把自己的名字写上了，还叫同行的朋友也签名。他表示这是件非常有意义的事。
来自欧洲35个国家的法轮功学员2014年10月4日在西班牙首都马德里游行集会，举办了以请伸出援手制止中共迫害法轮功为主题的一系列活动。他们来西班牙的目的是要参加2014年的欧洲法会，也想把法轮大法的美好带给西班牙民众，同时揭露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以及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
下面请听本周收到的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贵州黔南电视台退休新闻编辑黄桂仙女士遭到中共恶党长期的非法关押、酷刑折磨等迫害，2012年6月在贵阳市再次被绑架，被非法秘密判刑，在贵州省第一女子监狱被迫害至生命垂危，于2015年1月18号含冤离世，终年67岁。黄桂仙儿子2014年12月25号接到贵州省第一女子监狱电话，说他病情严重，儿子要求将母亲保外就医至深圳，遭到监狱方拒绝。12月28号监狱将黄桂仙送至三都县医院，医生立刻指出三都县医院条件有限，治不了这种病，直到2015年1月15号才被允许请假30天到深圳治疗。
四川凉山州西昌市张毅、廖安才等十多名法轮功学员2015年1月28日在明阳山庄集体学法时，被西昌市国安大队警察太刚毅、郁永荣等人绑架至西昌市小庙戒毒所，其中张毅、廖安才等法轮功学员被用细绳反捆。 至1月30日晚，还有10名法轮功学员仍被非法关押，其中张毅、廖安才、郭兵、李灵卫等4名法轮功学员被非法刑拘关押在西昌市小庙看守所，傅爱国、张嘉诚、杨玉群三人被非法关押在拓荒拘留所。
黑龙江密山市法轮功学员张玉堂被非法关押在牡丹江市第一看守所，被迫害的生命垂危。牡丹江市公检法单位与人员不予救治，也不予保外就医。张玉堂的代理律师于1月26号上午到看守所会见，看守所声称张玉堂不见任何人，连家人聘请的律师都不见。律师为近60岁的张玉堂身体状况担忧，经一再要求最终会见。张玉堂被背到会见室，但瘫软的已经无法坐在椅子上，头也无法抬起，极尽力气都说不出话来。
内蒙古法轮功学员贾海英遭霍林郭勒市法院定于2015年1月28日第三次非法庭审。在开庭前，贾海英陷入昏迷，满嘴是血，张着嘴，浑身抽搐，双手五指分开，弯曲抖动，呼吸无规律。而那些武警、法警、审判官员们竟然对此无动于衷。在亲友的一再坚持下，贾海英被送医院抢救，非法庭审不得不终止。下午4点50分左右，八名武警推进一辆平板车，说院长认为贾海英已经恢复正常，强行把他带回看守所。
甘肃兰州法轮功学员、前少校军官王友江2012年7月1号被兰州市国保大队警察绑架构陷，再次被非法判刑6年。2014年3月17号被劫持到兰州监狱，兰州监狱狱警为了迫使王友江放弃信仰，对他进行殴打体罚，王友江的身体和精神受到极大伤害，现已大小便失禁，牙齿整体松动。
下面请听海外学员正式大法讲真相摘要。1月26日，南澳洲首府阿德雷德举行了一年一度的澳大利亚国庆日盛装大游行和露天庆典集会。南澳法轮功团体自04年以来，接连应地方政府主办单位邀请参加游行，并多次获奖，今年又再次荣获最具创意奖。庆祝活动每年吸引超过400民众，今年观看游行的华人很多。来自深圳的一家人观看了游行后，觉得法轮大法的队伍与众不同，带给人祥和美好的气息。一位来自中国大陆的新移民对坐在莲花花车中打坐的法轮功学员赵女士说，我看到你们游行队伍经过时，感觉你就像坐在一片莲花仙池中，后面游行的古装打扮的女士也像是天上的仙女一样特别美。
1月31号在美国常青藤名校宾州大学的考古和人类学博物馆里举行了盛大的中国新年庆祝活动，法轮功学员的真相展位功法演示吸引了众多参观者驻足了解，并有不少人现场学练功法。组织者还给法轮功学员安排了30分钟做法轮功功法演示。Marge 女士在跟学员练完法轮功的动作后说，我很喜欢法轮功的动作，非常缓慢平稳，练的时候头脑中的烦恼都消失了，并能感觉到能量的流动。
下面请听大陆综合消息。河北万人签名呼吁查处江泽民、周永康活摘器官罪行。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谋取暴利的黑幕在国际上被撕开，冲击着每一个人的良知，挑战着每一个人的道德底线。到2014年年底，据不完全统计， 河北张家口地区要求查处江泽民、曾庆红、周永康、薄熙来等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罪行的签名达10846个之多。一位退休老工人看到征签表上中共残忍的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气愤地说，江泽民净干坏事，这表我签。一个老太太拿着征签表，看着图片中血淋淋的事实，泣不成声。她说，共产党真万恶，你看看，把人活活的给弄死。老太太要签名，拿起笔，才想起自己不会写字。她说，我不会写字，你们替我签行不？老泪纵横的老太太在自己的名字下按上了红手印。法轮功学员去山区老家讲真相，一个老乡气愤地说，共产党太坏，太不像话了，为了救人，这表我签。法轮功学员告诉世人，这都是中共干的，现在薄熙来、周永康已经被抓起来了，命令是江泽民下的，现在国际追查正在追查江泽民。这时有位男士突然举起右手大声喊，打倒薄熙来，打倒周永康，还说查，往根里查，全查出来。一位不到40岁的女士老远就说，大姐给我点资料，以前你们在村里给我退过，但我看过你们拿的征签表，我没有签名，回家后看你们给的资料，我才明白，我坚决谴责活摘。今天老远看到你们在给别人讲，大冷天我等了你们好久，我也要签名。
河北省枣强县看守所拘禁律师引起公愤。2015年1月28号上午，北京律师王宇到河北省枣强县看守所会见他的当事人法轮功学员刘冰冰。因刘冰冰被非法抓捕后曾被公安机关的警察实施过酷刑，律师根据刘冰冰的叙述为他整理了控告信，这次将控告信带给刘冰冰签名确认。看守所警察看到控告信后说，这个你不能带走，先要给我们的所长审查。律师回答，你们所长没有权利审查律师的工作文件。警察把律师拦在小黑屋子里，将大铁门锁住，律师用手机向外界发送自己被非法拘禁的信息。半小时后，王宇律师才被放出，但是看守所所长李茂生扣押了他的律师证。在此期间，律师在河北枣强被非法拘禁的消息迅即传开，全国各地律师知道后纷纷表示愤慨，并给看守所所长李茂生打电话和发短信，谴责他的土匪加法盲的恶行。李茂生的手机铃声响个不停，他对着手机口出脏言。此事在极短的时间内在微信和微博上热传，国内外媒体也纷纷来电采访关注。在巨大的压力下，1月29号枣强县看守所所长李茂生将律师证交还了王宇。枣强县看守所所长李茂生阻挠辩护律师会见被非法关押的法轮功学员的非法行为不止这一次。
对辽宁本溪同修近距离发正念的一点提醒，通过两次参与近距离发正念，发现一个问题，写出来与同修交流。我觉得我们去近距离发正念，就是要最大限度地发挥正念的威力，除恶救人。可是很多同修居然说一些家常话，三三两两的唠嗑，我们挨冷受冻干什么去了？不能起到近距离发正念的作用，还来走那形式干嘛呢？是大帮哄凑热闹来了吗？我记得在黑窝时，邪恶不让大法弟子互相之间说话，可是如果我们完全站在法上，在一起不说常人嗑，就是在法上交流切磋，谁也不管，恶警也不敢管。但是如果在一起说常人话，那马上就有邪恶因素利用的人来训斥，把大法弟子分开。由此我想，近距离发正念时，在另外空间真的是正邪大战，你思想一不符合法，马上就钻你的空子。那么在人这一面来说，不时时面临危险吗？如果我们时时站在法上，思想言行都走正，那谁也不敢动你。再说我们表面上是去帮同修，实际上我们是在走神的路， 这个过程中也是修自己的过程，个人修炼的很多不足甚至都反映出来了，看看自己过程中的心态吧。有常人不解，问这些人在这干什么呢？那我们就堂堂正正地告诉他们，大法弟子在被非法庭审，正义律师在给辩护，我们无罪，大法是清白的，这正好是讲真相的好机会。
严正声明，本周364名大法学员严正声明，一切不符合大法的言行全部作废，表示要加倍弥补给大法造成的损失，兼修大法到底。
世人觉醒，本周187名觉醒世人郑重声明，以前所写所说所做对大法对师父不利的言行全部作废，相信法轮大法好，支持法轮大法，弥补过错。
登方舟的梯子，文章作者辽宁沈阳居民。我是沈阳某食品连锁店的员工，一天早晨我正在给食品分装时，来了一位女顾客，她热情地跟我打招呼，付完钱后问我家里是否有电脑，我说有。有宽带吗？有，我回答。她又问知道翻墙软件吗？不知道。她说送你个礼物，一张小光盘，你把它放电脑里可以看到国外优秀的中文网站，有什么大事要发生前事先能知道，比如07年中国的股票要出事，事先知道的都没受损失，还有非典也是事先知道的，现在的房地产。顾客的介绍使我很感兴趣，我问他为什么这个小光盘能看到这些，这一问不要紧，顾客一下不见了踪影，然后从柜台后面慢慢地站起来，我笑他好有趣。他说这个光盘就像一个梯子，你的柜台就像中共的防火墙，我登上梯子才能看见真实的你。回家后我用这个梯子登上了动态网，呵，太精彩了，都是我爱看的。原来表面看似平稳的共产党政权闹了半天已经摇摇欲坠了，中共内部异常激烈的打斗使我想起了小时候抓的那一罐蟋蟀，最后残肢断臂的只剩下一头了。当时我问奶奶为什么会这样，奶奶说蟋蟀就是好斗的东西，斗到死拉倒。最令我欣喜的是法轮功的消息，因为两年前曾经有顾客送我一本法轮功的台历，他让我知道法轮功是好的。在动态网上还看到了退党网站，原来退出中共组织的人都是有据可查的，现在我可以随时看到真实的消息了，看到更多相信法轮大法好的人死里逃生的故事，真高兴。现在动态网成了我生活的一部分，它像一个自由的大方舟，登上它就会呼吸到新鲜空气，而且还能知道远离灾难的好方法。在此感谢送我登方舟的梯子的那位顾客。
人心与因果，佛光普照下的心神话。高烧八天一小时全退，白血病三天痊愈。弟弟的孙子身体一直不好，三天两头住医院，几乎什么病都能摊上，还很难治好。当地医院的医生见他带孩子来就头疼，就往省城医院推。四年前的一天，弟弟又带着孙子来儿童医院看病，孩子这次病得很重，高烧39度多，八天八夜不退烧。经医生检查说高烧烧的肠子上都是一串串的小疙瘩，不能进食吃东西，多方医治始终不见效，医生诊断为白血病，而且哪个科室也不愿意继续收治。弟弟一家都要崩溃了，前来我家求救。我们告诉他们诚心敬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于是弟弟一家老两口小两口和三岁半的孙子围在一起，开始一遍一遍地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念了不到一个小时，孩子退烧了，37度6，还能吃饭了。第二天查了两次体温，孩子只有低烧了，一次比一次低。他们继续念，彻底好了，不烧了。经全面检查， 医生惊讶地说，孩子痊愈了。第三天，弟弟一家人高高兴兴地回家了。到现在4年过去了，孩子身体一切正常，白血病彻底好了，学习成绩还很好。
甘肃省303专案组警察遭恶报。2007年3月3号，甘肃省永昌县城大雪纷飞。3月4号早晨，人们发现永昌县城布满了法轮功真相标语，到处贴的是正告迫害法轮功的永昌县恶人恶警的传单。甘肃省公安厅大为惊恐，将此事定为303专案。专案组头目是永昌县公安局的彭维平、严振武，成员有李国玉、罗文虎。在他们的策划下，大批法轮功学员被绑架流离失所，共有7位法轮功学员被非法判刑。然而人在做天在看，迫害真善忍的303专案组成员之后纷纷遭恶报。永昌县公安局政委彭维平于2014年9月4号死于肺癌，57岁。严正武死于车祸，李国玉突发脑溢血进行开颅手术，罗文虎不知何时被调离国保大队，情况不明。
下面请听时事评论。尸体展恐怖可疑，当受制止。在国际社会上臭名昭著的尸体展，2014年12月30日再次到四川省成都市。这个人体塑化标本展览2007年第一次到成都时，在成都人的唾弃和抵制中收场。这次他们再次打出大幅广告，厚颜展示对人伦道德的漠视，对人性与生命的亵渎。尸体展已经引发成都正义市民投诉，表达对尸体来源的质疑和其败坏道德的愤怒，并呼吁成都各界民众共同抵制。恐怖的尸体展。在成都天府广场金湛购物中心举办的这个展览，以生命奥秘人体世界科普展览为名，售票展出大约40件人体和标本器官，成人票价60元，儿童票价30元。展览的大幅广告旁，人们脚步匆匆，见或听到路人这个好恐怖的评价。展览入口处的冷清与广告画面中人头攒动的情形决然不同。据称，来自总部的人员介绍说，所有的标本全都是真的人体。有人问道，从哪里找到这么多尸体？答曰，捐赠的。尸体在展览大厅被摆放出各种运动姿势和造型，另外还有单独的人体内脏器官和系统，靠近尸体会闻到令人作呕的气味。尸体展起源于一个叫哈根斯的德国人，1999年到辽宁省大连市，在当时大连市长薄熙来的特批下开办了人体塑化工厂，并聘请隋红锦作为总经理。隋红锦是此次展览的主办单位，大连金石滩生命奥秘博物馆的馆长。人体与人体器官塑化加工后可贩卖和展出，一具塑化尸体可卖到几十万到上百万元人民币。2004年，隋红锦秘密设立了自己的工厂，这两人成了竞争对手。隋红锦设立尸体展在全世界巡回展出，哈根斯于2007年退出中国市场。据媒体2003年报道，哈根斯生物塑化大连有限公司4年来将中国人的尸体标本贩卖到世界各地，获取了上亿美元的暴利。而自2004年以来，隋红锦至少贩卖上千个用中国人制成的人体标本到美国与欧洲展览。众多的尸体来自何处？开始，他们声称尸体全部来自合法捐献。2012年8月，隋红锦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曾承认说，目前我们的人体塑化标本没有一具来自捐献。那么，尸体从何而来？隋红锦的合作伙伴，美国第一展览公司网站上的免责声明上说，本展览展出的中国公民或居民的遗骸来自中国警方。 中国人讲究入土为安，中国警方为何能提供众多的新鲜尸体？这些死者是谁？德国著名调查杂志《明镜周刊》的记者 Adrian Wissermann 曾经在2004年的时候跟另一位记者花了几个月的时间做了专门的调查。他明确表示，截至2004年，展览中所使用的尸体很明显并非像冯哈根斯每次声明的那样仅仅来源于自愿捐献者。这些尸体是通过不同的途径从前苏联地区及中国购买回来的。这些尸体来自于医院的太平间。我们发现的各种迹象显示，在哈根斯大连加工厂被处理过的尸体带有各种受刑的印记。我们不能百分之百确定这些都是些死刑犯人，但是这些确实是头部带有弹痕的尸体，其中的一部分器官已经被摘除。明镜周刊的记者收集到数十封哈根斯跟他在大连的合作伙伴之间的通信记录。下面是2001年12月29日5点39分，哈根斯在大连的同事孙梅玉发给他的邮件。亲爱的哈根斯先生，请给我您的指示。今天上午11点，我们收到两具新鲜的标本，是一个年轻女性跟一个年轻男性。两具标本都死于今天早上，腹腔有十字刀口，大部分器官已经被摘取，主动脉已损坏，头部有枪眼。2012年，追查国际调查员对隋红锦的调查录音中，隋红锦承认部分尸体来自大连市公安局。同年，在对其公司副董事长王洪春的录音调查中，王洪春承认用法轮功学员尸体制作人体塑化标本。人体标本塑化产业现已在中共体制扶植下兴起。2002年，生物塑化技术国产化得到中共各级官员的支持。2004年，中共中宣部和卫生部还出面为人体标本展消除社会争议。隋红锦更是获得中共各级部门奖励。据南方都市报2012年8月23日报道，目前中国大陆有数十家机构在从事人体塑化。中共现在已经把中国大陆变为世界上最大的人类尸体加工基地，把人虐杀后制成标本贩卖到世界各地，这绝不是一个正常的国家允许人对人类做的残暴之事。只有中共统治下的国家体制才允许并扶植这种邪恶，它是中共活摘器官的延续。人体塑化行业的兴亡，已标示着中共藐视生命、人性与尊严的邪恶已经走到极致。相信再也没有第二个这样的政党如此贪婪恶毒，如此乐于行杀人敛财之事。对尸体的任何商业化做法都违背伦理道德。尸体展2004年在北京展出时就引发社会争议。作家陈岚在微博中说，遗体捐献在国际国内都有严格的手续，前提首先是逝者自愿。中国遗体捐献率极低，乃至医学院都在闹遗体荒。未经逝者生前自愿及直系亲属同意，擅自征用遗体用于医学理由的利用都属于违法，何况是做商业目的的展示。死者亦有尊严，不会喜欢赤身裸体八心长度永远钉在展台上。医学伦理学专家陈天明教授认为，尸体或人体的标本不能如此公然的售票展出，对尸体的任何商业化做法都是违背伦理道德的，是行不通的。生命伦理学专家邱宗仁先生认为，对于尸体来说，任何的商业性的活动都是对生命的不尊重。尸体展引起中西人士的愤怒。人体标本在国外展出也越来越受到当地民众的抵制。2006年，日本横滨举行塑化人体标本展，日本人强烈呼吁国会议员尽快调查此展的标本来源。对于2005年5月在美国加州旧金山的施展，愤怒的华人谴责说， 展览尸体冒犯了中国人的文化，是对华人的诋毁。美联社发自旧金山的报道说，旧金山市华裔市参事马世云5月27日表示，他正在和市府律师一起起草一项立法，要求把类似尸体展的展览赶出这座城市，除非相关组织能证明这些尸体都是死者或者其亲属自愿捐出来的。马世云强调，中国文化对死亡有一种强烈的信仰，中国人非常注重隐私，他们不愿意把自己的尸体用于商业展览。一名已经退休的华裔老人在参观完这个展览后，建议他的亲朋好友最好都离那儿远点。这位老人说，中国人死后都想保存完整的尸体，没有人愿意他们的尸体被展览出来，我感觉到厌恶和可怕，有些人体部件看起来就像切肉一样。旧金山一家华人饭店的经理认为，如果把尸体展览当成赚钱的工具，那更是不道德的行为，因此他当然希望立法禁止这样的展览。2014年3月12日，波兰华沙市中心化工研究所举办塑化人体展，第一天即遭到波兰法轮功学员、波兰人权人士和波兰各新闻媒体的质疑和抗议。波兰众议院副议长召开新闻发布会，公布一封给化工研究所所长的公开信，要求化工研究所考虑关闭这次展览。人体展在巴黎展出，受到两个法国维权机构的猜测和质疑，他们向巴黎法院提出上诉，要求关闭展览。法院最终裁决该人体展必须关门。尸体展在德国、比利时、美国均激起当地民众、社会各界的质疑、谴责和愤怒，有参观者在恐怖展场晕厥，其标本也常被愤怒的参观者销毁。中共的罪恶还能延续多久？现在全世界都在围剿中共活摘器官这种反人类罪。尸体出入境管理和尸体处理的管理规定中，严禁进行尸体买卖，严禁利用尸体进行商业性活动的违法活动。请各界民众向有关部门呼吁，调查这次人体展的尸体来源，追究有关人员的责任，共同制止邪恶，制止犯罪，尊重生命，尊重人性。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1999年邪恶镇压开始不久时，由大陆大法弟子自发创立的修炼者周刊，主要面向一些无法经常上网的大陆法轮功学员，主要包括海内外法轮功新闻、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和观点文章。现在是修炼原地节目时间，由以下的文章和大家分享。首先请听退党网站编辑部给帮世人三退的同修们的建议。近来三退人数几乎天天在10万人以上，其中有好多天突破了12万，真佩服同修们正念正行，劝三退做得那么好，救人那么多。为了破除世人的各种障碍，让更多的人汇入三退大潮，同时也为使退党声明登记更顺畅快速，节省时间。根据大陆同修反馈的一些情况，退党网站编辑部通过明慧网与在第一线劝三退的同修们交流切磋。退党网站收到一个帖子，除三退声明外还有少量其他内容，比如给编辑的问题、委托转交其他网站的声明等，会给出一个由16位数字组成的独一无二的查询密码。如果三退声明被接受并发表，可获取网络版退党证书。如果三退声明或者是其他内容被处理后并没有登记发表，用查询密码查询会收到编辑的留言， 因此查询密码也成了退党网站编辑与贴声明人互相沟通的一个安全而方便的渠道。但是根据同修反映，有很多人三退声明发出去后，只要收到密码就万事大吉，再不去查一下是否有问题而声明没被发表，这样就耽误了声明及时登记，也错过了与退党网站编辑沟通的机会，可不是小事啊。声明发出去后收到密码，只说明退党网站收到了这份声明，并不代表这份声明一定会被接受登记。所以新手或者从没有查询过的同修，一定要去查询自己贴的声明是否已经被接受。可稍后，一般是三小时后，随着声明量的增多，有时需要等更长的时间，用密码去查询。注意密码不要记错，否则将无法查询。查询请进入退党网站首页左边常用工具，点击用查询密码查询退党团队证书链接。此外，退党网站首页左边的退党团队网站公告栏内容，对于三退声明登记的要求有比较详细的说明，熟悉之后一般就会知道怎么做了。下面就一些常见的问题简单说明，供一线劝退的同修参考。第一部分，有很多同修在发表三退声明时没有按照要求填写。一、标题只要求填写总的退出哪些组织，比如有的人将本是内容栏中的一段话全贴到标题栏中，有的把时间或人名等贴到标题栏，还有的不写退字，比如写成党团队、团队、队等等。第二，姓名栏只写人名，如人数较多，全部名单请放到内容栏，姓名栏仅用一到两个名字代表就可以。三，来自栏只填写声明人的地址，主要填写声明人的国籍、省、市、县等。不要再加上来自两个字，不要写成如某某旅游景点、大陆游客、某某退党中心或一些数字英文字母等。四，内容中没有具体写明每个人退出什么组织，请在劝退或受托登记三退时间问清楚是退党、退团还是退队，或是多项兼退，尽可能不使用类似退出协党一切组织或退出中共等模糊字眼，可以归类写成比如张三、李四、王五都是退党团队，就可写成退党团队冒号张三、李四、王五。总之要明确每个人退出什么组织。第二部分，避免重名泛滥。有同修在交流时讲到，为节省时间，可以先在纸上写好多个化名，劝退一人时告诉他一个化名，再根据对方退出的恶党组织，在这个化名后面或下面用铅笔写上数字或打勾，退党写一，退团写二，退队写三。这批人的声明发表之后，将数字擦掉，下次接着用这些化名。还有就是在化名的旁边写上党团队，劝退时针对三退人退出的组织分别对应打勾，声明发表后把勾擦掉，再继续用这些人名。当然这种方法比较方便，但也因此导致退党网站上出现重名泛滥的现象。最近退的人数越来越多，这种现象也越严重，所以我们建议义工尽量多换换化名，以避免重名泛滥。第三部分，请不要使用编号或字母缩写以及一些奇怪符号等当作化名，比如平安一、平安二、平安三、平安四、 AB、 PW 等等。近来用同音字的人名也越来越多，比如美丽、美丽、美好、美好，平安变为了平安、平安、平安、平安、如意、如一、如一、如意等等。 也建议不要使用特殊人名作为化名，如名人或领袖的名字等等。第四部分，请不要用数字代替党团队。现在有的人已经习惯了用一代替党字或代替退党，二代替团字或代替退团，三代替队字或代替退队，同时也不要用一退二退或 ABC 或 TD TT 等等，因为很难统一，容易造成混乱，网站编辑都得一一将其改过来。第五部分，请不要在名字中间加空格。有的义工可能为了整齐美观，名单中除了三个字的名字之外，如果还有两个字的名字，就将两个字的人名中间打上空格，例如是空格贤。但这样一来，不但贴声明的人多花了时间，也给退党网站编辑校对人数造成了麻烦。因为名字中间有空格的话，会因为技术原因导致数字不准确。如果人名间有标点，还可以用替换的方法消除空格。如果没有标点，空格就得一个一个的消。如果名单中两个字的人名多，就需要花很长的时间来处理，时间也是大法弟子的资源啊。另外，人数较多的名单请不要用直列式的，这样会占据网站很多空间。有些名单的名字全都连在一起，没有任何区隔符号，无法核对人数。为避免这种情况，请尽量使用顿号、逗号来区隔名字。第六部分，发声明前希望将各项需要填写的内容核实后再发。有的人觉得第一次哪里没有填好，改正后又发了一次。有的一个声明发上几次，编辑需要搜索、核对与删除重复的声明，很花时间。另外，如果有需要更正的，请尽量提供原声明的查询密码，以方便查找。第七部分，代已故人发表三退声明需按要求做。具体要求请见退党网站公告栏。不能知道哪个人去世了就来给其来办理三退声明，这种是无效的，即使是有效的也需要在声明中注明。以上是一些常见的问题，因为全球的同修都在为帮助世人早日三退而努力，还有其他情况这里就不一一列举。总之，如果声明不能登记，退党网站编辑会给这个声明留言反馈，通过查询密码可以查询看到。希望贴声明的同修都能重视用查询密码查询声明发表情况，使三退声明登记更快速顺畅，有问题大家及时沟通解决。感谢三退义工们的努力，你们辛苦了。
下面请听澳大利亚大法弟子郑源的文章，还要等到什么时候。在学习2014年旧金山法会讲法时，师父说，我早就说了，你们还要等到什么时候，你们还要等到什么时候，没有时间了。每次读到这里我都泪流满面。是啊，我还要等到什么时候，我还要等到什么时候，我在等什么？为什么不抓紧时间去救度众生呢？我来澳洲已经三年了，早就想给中国的百姓打电话讲真相，可是一直就耽搁着，不是这样的事就是那样的借口，还有这样的借口，等自己法学好了，正念强了再去打电话。理性的想一想这句话，等自己法学好了，这句话不正暴露了自己的私吗？心里想的是自己，这个借口很隐蔽，埋藏得很深。师父说，不是只学不用，你是不是主动去修， 你是被动的被带着走，表现出来还是你修还是不修的问题。2014年旧金山法会讲法。想到这里，我明白了，师父给我们安排的路就是在救度众生的过程中修去自己的执着，排除干扰，打电话救人，这才是正念。如果我要等自己法学好了，正念强了再去打电话，我永远也学不好法，正念永远也不会强，因为自己未思的那颗人心堵住了我提高的路，无论如何也修不出修成无私无我先他后我的正觉。精进要旨，佛性无漏，三件事是相辅相成的，缺一不可。学好法不仅仅是为了自己，也是为了更好的救众生，同时打电话救众生的过程也是暴露自己的执着心，锤炼自己的过程。第一天打电话，我是照着稿子念，有点害怕，一个人都没有劝退，我没有泄气。第二天接着打，两个小时下来有收获了，退了一个党员，心里高兴极了，不仅仅是为了这个人高兴，因为我知道退了一个就证明我也可以打电话救人了。第三天退了四人，第四天退了五人，随着退的人数的增加，自己的执着也在增加，心想原来这个打电话不难呀，以前在国内因为三番五次被迫害不敢讲，现在好了，可以放开讲了。殊不知这是人心，你在打电话的时候把心放在自己这一边，还是把心放在电话的那一端，这可是为我还是为他的区别。在接下来的有一天，我打了六包电话，一个没有劝退，很沮丧。跟同修交流，同修跟我分享十张饼的故事鼓舞我，我也向内找，去掉了那个轻视的心，诉说自己的心，执着三退人数的心。我说出来是轻描淡写的一句话，这个过程如果你不实际体验，是很难明白那个人心执着的。有一次我把一个人劝退了队，讲明了真相，告诉他三退的重要性，他说了一句话给我的印象很深，他说我孩子也加入了少先队，那可咋办呀。我想孩子是随大人的，我说那我也给他退出来吧，他很愉快地接受了我送的化名。现在想想，我当时应该问清楚孩子多大，在不在身边，还得经过孩子同意才行，这是我理解的。还有一次我碰到一个黑社会的人，开始我以为他是唬我的，后来听了他满嘴的这个地盘那个街道的，我想还真是个黑社会呀。他说他有事情，叫我过一会儿再给他答。挂了电话，我就在想，对这黑社会怎么讲，也没有多想，就接着打下面的电话。在快十点的时候，我想起了这个人，给他打过去了。我给他讲了《水浒》里面的英雄好汉替天行道的故事，正好合了他的胃口，他愉快地退党了，还答应会照顾他地盘上的大陆同修。其实打电话还能帮助提高面对面讲真相的效果。周末我去唐人街，收获也不小，故事也挺多，在这里就不耽误大家的时间，我就把住一条，赶紧拿起电话抢人救人了。因为新宇宙为他的基点，只有在救度众生的过程中才能把自己锤炼成。谢谢大家。
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善用法律争取旁听权。在中国，宪法赋予公民的旁听权几乎都被剥夺，特别是警察不让法轮功学员旁听。如何突破这个障碍？下面以我弟两个案例说明，在正念作用下如何善用法律破除那些还不明真相的警察的阻挡。案例一，2014年12月4日，本地法院 非法庭审一名法轮功学员。在法厅内，当警察刁难家属和旁听人时，我们的做法是：一、运用刑事诉讼法第11条、第183条及公开开庭时公民依法可以旁听的法律条文，维护了公民的合法权利，警察不得不同意旁听。二、质问警察，区法院没有至少在开庭前三天公布案情是违法行为，他们自知理亏，无话可说。三、警察要撵我们出去，我们一再要求他拿出我们违法的法律条文，他们拿不出来，因此没有理由撵我们走。四、我们一再追问他们的姓名、职务，他们心虚，不敢公开个人信息，最后躲开了。五、自称领导的人三番两次的喝令法警，来几个人把他整出去。当时我们正念很足，那么多法警却没有一个人动手，没有一个人听那个领导的命令，大庭广众之下令他非常尴尬，只好躲到一边去了。六、质问警察，没有依法穿警服，没有警号，胸前没有名签，属于警容不整。七、质问警察，你们把我们旁听人的身份证又重新登记一遍，按照法律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请把你们的个人信息也公开，比如姓名、职务、联系方式等。八、警察以审问犯人口气对待旁听人，违反文明执法的规定。九、有几名亲友、家属被撵出法庭，是因为没运用法律维护自己应有的公民权利，建议以后只是以公民身份就可以旁听，不一定非得是亲属。案例二，2014年3月28日，本地一个市辖市法院非法庭审另一名法轮功学员，大约30名法警阻挡旁听人，严格检查、搜身、录像，并且追问你是不是练法轮功的。面对警察的刁难威胁，前几名法轮功学员都被挡回来了。有的学员堂堂正正地告诉警察，我是练法轮功的，我现在还在练，但也被拒绝旁听。后来有法轮功学员拿出法律条文说，我是依据刑事诉讼法以公民身份参加旁听的，你们拒绝旁听是违反法律。警察拿出他们的依据，我们是奉上级指示，该法轮功学员说，你们上级的指示是违法的，你们执行违法的指示也是违法的。公务员法第9章第54条规定，执行上级错误的指示的，应该承担责任。警察理亏了，法轮功学员再三问警察，请问你姓啥，叫啥名字，你的上级是谁，他叫啥名，警察不敢回答，只好回避躲闪。当时律师也积极配合，坚持不进法庭，要求法庭按照法律规定允许公民旁听，最后法院允许20人旁听。